这个英雄的事迹呢，登上过国家级的报刊和小学课本，甚至呢还被制作成连环画发行。他本人呢更是受到领导人的亲自接见。然而就在他的英雄事迹出现18年之后，这个风光无限的英雄啊却从神坛上跌落下来，成了万人唾骂的阶下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很特殊的所谓的英雄的故事。从哪儿讲起呢？咱们得从1967年的12月17号讲起。这个地方呢是甘肃省永登县的连城林场，它地处在山区，人烟稀少。这时候12月17号正赶上岁末严冬，大雪呀覆盖了整个林场。这会儿人少，到了晚上呢要没有月亮呢那就漆黑一片。那么1967年12月17号的晚上9点钟，在林场的西侧呀忽然间闪起一道白光，接着一声巨响，咔，把睡梦当中的林场护林员给惊醒了。因为这天黑的也早，也没什么娱乐活动，九点钟都睡觉了。这位护林员赶紧穿好衣服，顺着声音呢就找到了前面有条河，冬天已经封上了，大通河。大通河上面呢有个两孔水泥大桥，他就来到这大桥旁边，借着手电筒的灯光啊，护林员就看见地上趴着一个人。哎，这左手啊被炸得血肉模糊，他赶紧把这人扶起来，这才看清这个人的脸。这人他认识，谁呢？是兰州部队的一个副班长，名字叫刘学宝。哎，正在这个连城林场啊参加支左呢。什么叫支左呢？从文化大革命过来的朋友应该能清楚，支左呢就是支持左派群众组织，主要是当时工人和人民解放军参与支左活动。这个林学宝呢，刘学宝呢是兰州军区的，他作为解放军来支持左派群众组织活动，这是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军人的一项任务。那护林员一看是刘学宝，一看他手都炸成这样，估计这左手都保不住了，赶紧问这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这刘学宝强忍疼痛，焦急地说，你别管我，有反革命分子要炸桥，要搞破坏，已经被我阻止了，你看看桥上还有没有炸药。什么玩意儿炸药？反革命分子？这护林员一听脑袋多大呀，这事严重了。这护林员赶紧呢就往桥边走去，用这手电一照呢，地上果然还有个人。一看这个人呢头部哗哗流血，受了很重的伤。走近了一看呢，这人他也认识，这人叫李世白，是这个林场的工人，曾经呢在国民党宪兵部队啊当过副连长，1949年呢参加酒泉起义投身革命。可是文革开始之后啊，这由于他这个算历史上有污点，一直被林场严加监督审查。这护林员一看不用说了，这李世白一定就是刘学宝所说的炸桥的反革命分子。护林员不敢怠慢，赶紧呢通知其他人把这两个人送往医院，然后去联系当地的警察部门。两个人呢被送到医院之后呢，这刘学宝因为左手这个伤势比较严重，就被截肢了，成了残疾人。而李世白呢因为重度颅脑损伤没能抢救过来，死了。接到报案之后呢，警察很快到了医院，就对着幸存者刘学宝做了询问。这个刘学宝回忆啊，说当天晚上啊他自发到林场去巡逻，就走到一座新建的水泥桥旁边，就是大通河两孔水泥桥，发现桥底下有黑影。这军人的直觉就告诉他，这个人呢恐怕是要搞事情。于是他立即用手电筒向那个人照去，就看到那个人手里拿着炸药正往桥上绑呢。刘学宝就抽出防身的斧子，想都没想就劈过去了，一斧子正好劈在那人脑袋上，这人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可是怀里却死死抱着炸药不撒手。刘学宝上去就抢，结果那人蹭了一下把炸药给点着了，一下就扔到刘学宝手上。刘学宝接到炸药之后转身就跑，刚跑了一桥边，炸药就炸了，他左手瞬间呢被炸得血肉模糊。哎，警察就挺疑惑，就问他说，刘学宝你为什么不把炸药扔掉呢？这就不会把你手炸着了。刘学宝说，不行啊，我们俩在桥底下这撕巴起来了，如果我原地扔着炸药肯定会把大桥炸坏， 所以我才抱着炸药跑开，我宁可炸了自己也不能让公家财产受损失。哎呦，这警察和询问的人呢都很受感动。那么刘学宝所属的部队领导听说以后呢，这好事啊，先进事迹，马上把这事就报上去了。就这么着，1968年1月10号，刘学宝被兰州军区授予英雄称号。而这李世白呢，因为以往历史呢，被定性为炸桥的反革命分子。那么到了1968年4月24号，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发表长篇通讯，题目叫呢，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战士刘学宝。这文章里是这么写的，说刘学宝同志呢，只身向反革命分子英勇搏斗，冒着炸药爆炸的危险抢救大桥，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谱写出又一曲新时代的壮丽凯歌。新华社呢，随即把这文章转发给这个各大媒体。第二天呢，人民日报也在头版转载了这篇通讯。当时有统计，就关于刘学宝英雄事迹的报道呢，大概有200多篇。他的故事呢，甚至被选入了小学课本当中，后来呢，被做成连环画，就小儿书发行。总之呢，刘学宝当时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从此之后呢，这刘学宝的人生啊，开始平步青云。他不原来是个副班长吗？连升几级，成了营级干部。后来又当上了兰州军区党委员，而且被选为第9次全国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搁现代话说呢，就是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了。那么跟刘学宝的风光形成强烈对比的呢，是李世白的一家。李世白去世以后呢，他的家人成了反革命家属，被赶出了林场。李世白大儿子呢，多次上访喊冤，并且企图放火焚烧刘学宝事迹展览馆，最后呢被投入了监狱。他的女儿呢，因为怕受牵连，远走他乡，改名换姓。由于这俩孩子不在旁边，李世白的老婆呀，被红卫兵遣送至甘肃定西的农村，无依无靠，被迫改嫁给一个疯老头子。总之，这家人呢，走的走，死的死，散的散，那是要多惨有多惨的。一转眼，10年过去了，这时候文化大革命也结束了。这时候的刘学宝呢，仍然享受英雄带来的光环和待遇。有这么一天呢，当地的县委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信是呢连城林场的职工写的，信里就对当年李世白炸桥案提出质疑。之后呢，县委陆续收到了多封林场职工的信，内容都是有关李世桥炸桥案，都说我们不相信李世白会炸桥，认为这案子有疑点。他们所说的疑点呢，一个是呢，李世白没有炸桥的动机。这个李世白在连城林场工作多年，一家老小也都在林场生活，这个人非常老实，而且人缘极好，这么多年呢都没做过任何坏事，怎么刘学宝来了没多久李世白就要炸桥呢？他怎么又会傻到把自己家里人都连累的程度呢？再说了，那个所谓大通河上那个两孔水泥桥啊，它是荒凉山沟当中一座非常普通的桥梁，长度呢还不到20米，你把这桥炸了，说他就是反革命分子，炸这桥有什么意义呢？毫无意义，这不合理呀。那么其实对于这个案子呢，当初办案的警察也觉得有蹊跷，他们在案发现场呢搜集证据的时候呢，找到了残留的爆炸物，根据经验，这个爆炸物就是一根雷管，这威力根本不可能炸毁一座桥，这李世白当时担这么大风险去炸桥，应该说他是不会犯这么低级错误的。可是李世白已经死了，死无对证，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去核实这些疑点，最终呢只能以未找到直接证据为结果终止了调查。那么当年为什么这个事儿就匆匆结案了呢？就当地公安局把侦查结果上报给兰州市跟甘肃省公安处的军管会，要求呢把李世白这炸桥案挂起来，先不要下结论，因为有疑点。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那个年代啊，理性的思维最终没有战胜主观判断，其实我们时至今日也有这问题，当权力左右了一件事判断的时候，寻找真相往往就被放到了第二位。我们也有很多所谓的典型事迹和英雄人物，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之下急于要搞宣传，因此推出来的有的人物和有的事迹是经不住推敲的。就说白了，看起来又善又美的东西往往经不住真的考验，所以这都是特殊历史时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教训。真的东西永远是真的， 就是我们应该在树立英雄人物和典型的时候，要考虑真实性是第一位的。你即使再有特殊的政治需要，也不能通过造假的方式来树立一个英雄典型。这样的历史教训，我想我们中国人在我们的脑海里恐怕是记忆犹新的，不只是一例两例。那么咱们再说回这个李世白炸桥案和刘学宝，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呢，这个林场职工啊觉得这个案子有点余温，才重新提起这个事儿，给县委写信。因为那个时候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大家已经认可了，而且对文革当中种种不正常现象呢开始纠偏了。那么一晃呢，到1982年的9月份，永登县委和兰州市委安排出专人复查这个案子。1983年的7月份，军方和地方政府呢开始联手展开调查。83年的11月9号，兰州市公安局得出结论了。因为这个事再调查的时候，把当年的事搁到一块儿，其实是如果没有意识形态那种狂热的话，理性的判断，即使当时公安局的侦破条件再落后，也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正常的结论。什么呢？炸桥事件是刘学宝自编自导自演的一起蓄意杀人案，他为了争功当英雄，残忍的杀害了李世白。那么具体经过是什么样的呢？这个1967年初啊，刘学宝被派到连城林场执佐，和当时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呢，刘学宝也属于激进派啊，他不甘心当一个平平凡凡的士兵，总想找机会出名当英雄，让大家都知道的。可是怎么才能出名呢？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抓反动分子。如果能抓到反动分子，那就等于立功了。但是哪那么些反动分子？因为我们说那年代被打成反动分子的大多数是冤假错案，要不然也不至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党费了那么大力气进行拨乱反正。这刘学宝呢，每天都会到部队的周边的树林里蹲点，看看有没有反动分子的影子。可现实呢让他失望了，根本就没有。就在他挠头不知怎么办的时候呢，哎，他听到了一个他觉得可以利用的消息。有一天呢，林场的职工啊聚在一块聊天，刘学宝蹲在树林里无聊，就听这帮人说话，听着听着把听乐了。怎么的呢？他听到林场职工说起李世白，哦，这李世白原来是国民党兵，一直被林场啊严加监督。这对于正在寻找反动分子刘学宝来说，这可是大好机会。定了目标之后啊，这个心狠手辣的刘学宝这个王八蛋呢就开始实施行动了。他呢先是找到李世白，以有事啊让他帮忙为由，约他晚上9点在大桥边上见面。这李世白呢对刘学宝完全没有防备，他人缘还好，一听说有事找帮忙，行行我来，很爽快就答应了。他还提前半小时8点半就到了，在寒风当中等了刘学宝半个多小时，刘学宝才出现。来了之后呢，是刘学宝跟李世白寒暄几句，然后趁这个李世白放松警惕的时候，突然从怀里抽出斧头上他脑袋就砍上去。因为这个事发突然又没有防备，李世白完全在没防备情况下被一斧子砍中头部，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一看李世白不动了，刘学宝赶紧从怀里拿出一个雷管，点燃之后呢拿着就往桥边跑。他本来是打算跑到桥边扔掉的，可这雷管引信太短，还没等到地嘛，雷管就炸了。所以说他那左手是他操作失误被炸坏的。这就出现咱们开始说那一幕，护林员来了怎么怎么着，说他是反动分子。其实当时李世白被刘学宝砍伤头部以后呢，并没有断气儿，而是被送往医院的路上啊没有得到救治而死亡的。为什么不救他呢？刘学宝一路上都在说李世白是反命分子要炸桥。那时候那医生也比较左，什么救死扶伤，一切都得服从政治，认为李世白不该救，最终导致他含冤去世了。这就像唱黄梅戏的严凤英，人都死了，造反派还要让医生给这个严凤英开膛破肚，说找里边的给敌人的发报的发报机。就是那个荒唐的年代，人性已经没有了，完全被这种狂热的政治冲动给搅乱了。也就是说呢，医生当时充当了刘学宝的帮凶，在不知情情况下帮刘学宝灭了口。1984年4月，这些调查清楚以后，所谓这英雄刘学宝被依法逮捕。85年7月的时候呢，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学宝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从此呢，这个家喻户晓的英雄刘学宝跌落神坛，成了令人唾弃的阶下囚。同年永登县委呢召开平反昭雪大会，为被害身亡沉冤18年的李世白恢复名誉。说恢复名誉， 用处也不大了，家里人死的死，散的散，这个结局啊让人唏嘘不已。为了当英雄居然可以滥杀无辜，足见那个时候人有多疯狂。这种行为对人来说呢是犯罪，对国家来说呢它其实是一种政治诈骗。但我们要考虑的是，为什么那个年代能出现这个情况？本来并不复杂，稍加思考就能捋清真相的案情，为什么会出现了这么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英雄？而且李世白好好的一条性命就这么死去了。我们得思考这个问题，就任何时候法律都是严肃的，一切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绝对不能搞所谓的法律之外的一些其他因素来干扰。这在任何一个年代对于曾经狂热的中国人来说都是必须要汲取的教训。那么呢，我们说到这个对国家的政治诈骗呢，其实在那个年代呢还曾经有一位啊，就是家喻户晓的新中国诈骗案。这个诈骗犯呢名字叫李万明，他同样是通过诈骗手段呢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英雄。虽然呢他没有伤及人命，但是这个人的恶劣程度绝对不亚于刘学宝，在我看甚至比刘学宝还过。这人是谁呢？咱刚才说他名字叫李万明。有的朋友啊看过老舍先生在1956年创造的一部话剧叫《希望长安》，后来这《希望长安》好像是葛优演了里边这个李万明这个政治骗子。这剧里边刻画了这个政治骗子用不高明的骗术伪造履历，骗取官职，欺骗组织，欺骗群众，最终伏法，讲的这么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是来源于生活的，他这个主人公是真实存在的，就是我说这李万明，新中国政治诈骗第一人。在上世纪50年代，李万明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这个李万明1927年呢出生在陕西安康，这安康就是前一阵传说那地方出华南虎的那地方。他打小他爸爸是个奸商，所以他自小对弄虚作假呀这些事见怪不怪，他也学了不少。小学的时候，这李万明为了考取好成绩就偷过试卷，中学的时候呢为了零花钱呢还偷过同学家东西，毕业以后呢他就开始干一些骗人的勾当。这个李万明虽然不是一个好人，但咱们得承认他智商很高，非常聪明，就是没用对地方。他呢有一手特殊才能，就是写的一手好字，而且擅长模仿他人笔迹，还会呢刻印章，这就给他日后啊造假诈骗呢提供了技术支持。1945年呢，李万明离开家乡，报名加入了国民党青年军，因为有文化字写得好，李万明就当了文书。后来这个账目呢也归他管了。一看有机会捞好处，李万明就开始动歪心思了，他就模仿他人笔迹冒领了多笔的退伍费。不过呢他当时运气不太好，才刚开始就露馅了，成了国军当中的败类。但因为李万明呢能写也会说，所以有一位国民党军官呢很赏识他，就想办法帮他活动。这李万明在监狱里就待了3个月就放出来了，进了南京的陆军医院从事后勤保障工作。到南京解放以后呢，这心眼活络的李万明坐不住了，他不想永无出头之日，就这么的他隐瞒了以前呢加入国民党军队的黑历史。他开始伪造证件，冒充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就凭着这个进了解放军二野的军政大学。结果这个解放军二野的军政大学成了李万明日后行骗的金字招牌。一个国军的败类就凭着一纸伪造证明就摇身一变成为新国家天之骄子，这说明当时新中国呀刚成立，咱们很多地方管理不严，制度的漏洞几乎到处都是。1949年10月，这李万明呢从二野军政大学毕业，被分到乡下工作。李万明呢嫌分配的地方啊偏远穷苦，他不乐意去，所以他又一次私刻公章，伪造信件，把自己呢派遣到常州。没想到呢很轻易就混进了常州市政府。由于是刚毕业的学生，所以他的工作呢只能啊从最低的科员干起。这时候李万明好高骛远的毛病又犯了，他嫌呢科员职位太低，在常州市政府呢只干了一周就逃了，用的还是老招数，私刻公章，伪造信件。这一次他谎称自个儿是二野军政大学的党员教育科长，因为参加淮海战役负伤致残，被授予英雄称号，要求苏南公署给他安置工作。说你这致残哪儿致残呢？李万明确实腿上有伤，但不是因为战斗致残的，是他自己出意外事件弄的。他呢认为这个可以骗过组织，结果呢他没有相应的介绍信，查验证件的时候啊很快就露馅了，就是你这 致残，你没有组织上介绍信呢。这李万明呢再次被抓进监狱，被判了三年，但这次他还挺幸运，只坐了一年牢，因为在监狱里生病了，所以就被假释了。这么他出了监狱之后呢，由于原籍是陕西安康，李万明被要求回老家去养病。你这个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刚走到安徽，他老毛病又犯了，故伎重演，撕刻了二野军政大学公章，伪造了一封给陕西省政府主席的信，要求给他这个有二野军政大学军政科副科长身份的才配军人在陕西分配工作。没想到呢，他这伪造信件这本事也真行，这招又灵验了。他不但被安排到安康专属的民政科，随后呢还成了党员，还获得了人民功臣的奖章和革命军人才配证，事迹还上了当时的报纸。你听这事好像跟闹着玩似的，可是在当时信息闭塞情况下真就发生了。李万明这次得手之后胆子越来越大，有一次呢，单位送他到西北农学院进修，他拿着档案去报到，结果没到地方他又动心思了，给自己做了一份特别华丽的假履历表，塞进档案，上面写着自个儿1936年参加红军，历任359旅连长、营长、志愿军参谋长，获得过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称号。你看这履历多华丽，这让李万明啊在这个西北农学院进修班里风光无限。但是他呢不满足，他嫌进修班耽误时间，于是又伪造了一封啊由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给西北农学院的军事调令，声称任命李万明为某军某师某团参谋长，速赴中南局报道。报道就这样呢，他凭着假调令啊混到了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农林部工作，随后呢又被派往中南农科所担任秘书主任。这骗多了吧，李万明就把行骗当成日常生活，张口闭口都是谎话。有一回呢，他觉得工作太累，想出去疗养，就编个谎话，说北京的首长啊就大将陈赓想见他，来电话了。李万明的直属领导姓徐，是陈赓的老部下，知道他去北京，就托他给老首长捎封信。你说那时候啊还是这个信息闭塞，你要搁现在打个电话发个微信，这事儿可就解决了，就问清楚了。当时就是捎封信，李万明打保票没问题，拿着信走了。十天以后呢，李万明出差回来了，居然带回了陈赓给徐领导的一封回信，信里写着让这徐领导特别关照一下李万明，给他安排他疗养和出国访问。这徐领导也不敢怠慢，一个多月以后呢，就让李万明作为中国农民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当然这封信是伪造的，但因为李万明看过陈赓的笔记，模仿的太像了，这徐领导深信不疑，对李万明也非常感谢。1953年呢，中南大区撤销以后呢，这个人员重新分配工作，这时候李万明的档案里呢，不仅有他伪造的光荣历史，而且有了行骗任职的几个单位的官方证明材料和鉴定，加上访问苏联这非同一般的经历，李万明很容易通过关系就调到了北京的农林部，而且当上了处级干部。你看李万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这三四年时间，从县里到市里，从市里到省里，一直骗到北京。那为了让人相信他是真的有资历有功绩，在农林部的时候，他每天上班都拄着拐，穿着毛呢军服，俨然是一位有贡献的高级军官。他屋子里边呢，什么战斗英雄啊、模范党员的奖章啊、奖状啊，真的假的都在显眼的地方摆着。去苏联时候得到的留声机，骗的军政首长的赠品、签名本的都放在明面上，让人一看呢就觉得这个人厉害不简单。当时一个月军贴呢可能只有几块钱，但李万明每个月报销看病的三轮车费就得有60多块钱，就让你不得不相信呢这是一位享受特殊待遇的共和国功臣。这个李万明从一个罪犯呢一路骗成了国家功臣，按说应该收手了，但是他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已经老大不小了，这会儿呢都已经这个快三十了，这不1927年生人吗，这时候53年54年，这时候他的年龄呢也已经是26、27了，在当时就算大龄青年了。他不光骗工作还要骗感情，当初李万明出跑苏联的时候在飞机上认识个女干部，一路上他对这女干部大肆吹嘘编造出来的光荣身世，激情迸发，极富感染力，令这位单纯的女干部啊对他好生佩服。但回来之后呢，俩人就没联系了。李万明就不死心，多方打听呢，他终于找到这女干部了。 并且从侧面知道呢，这女干部崇拜英雄，打小就有英雄情节。他为了获得这女干部的芳心呢，李万明再次伪造身份，编造了很多英雄事迹，并做了多枚英雄勋章。女干部一看，对他崇拜不已。尽管李万明身有残疾，但他还是接受了李万明的追求，最终跟他结为夫妻。这个在当时是你现在听起来觉得不可思议，说两个人人生履历价值观都不一样，怎么往一块走？你看当年那个《亮剑》里边写的那个护士田雨是怎么爱上李云龙的这种事在那个年代英雄就是受人崇拜。你看这李万明骗成了，有了权有了美色，李万明就觉得过安稳的生活没意思。就这么在1954年底，他就伪造了一封急电，称某军的司令员任命他当参谋长兼师长，并写来呢让他飞到兰州商谈重要军务的亲笔信。农林部一看不敢怠慢呢，马上给他买好机票了。1955年1月份呢，李万明呢飞抵西安，他没想到这次西安之行成了他诈骗的穷途末路。这李万明不是前面咱说过他曾经在西安工作学习过吗？他的丰功伟绩又在当地报刊上宣传过，所以当地有很多熟人朋友。这些人听说李万明驻留西安的时候呢，当年这些老朋友就纷纷过来看望这位知名的功臣的模范，相关部门也出面打招呼。有一次呢，在一个小型聚会上，李万明呢见到了当时的陕西省省委书记张德生。能跟家乡父母官这么近距离接触，李万明的虚荣心又爆棚了，开始大肆吹嘘，并煞有介事地说呀，这次赴兰州就要担任要职。这张德生呢是个资深的共产党员，很早就参加党的工作，他照理他就琢磨说，这个人李万明有这么多的丰功伟绩，我应该肯定听说过呀。可是他对这李万明一无所知。这张德生啊很有这个警惕性，就通知省公安厅啊对这李万明进行调查。他这个造假造这么些年哪经查呀，只要认真的专项的查，这李万明底细马上就给查出来了，多年的谎言呢也很快就被揭穿了。随即李万明就被依法逮捕了。跟一般骗子不同呢，这李万明被捕之后呢，既不抵赖也不隐瞒，竹筒倒豆的哗啦哗啦把行骗的经过从头到尾全供出来了。这信息量之大，让办案人员都有些措手不及。这李万明案发落网之后呢，在社会上引起震动是可想而知了。你想当时这样人太少了，像现在咱说骗子很多，那时候骗子还真不多。当时连最高层都非常重视，因为李万明行骗呢影响非常恶劣，北京中级法院呢最终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直到这时候跟他结婚的女干部才知道他真面目，马上就跟他离婚了，带着孩子离开了。1978年呢，李万明呢出狱了，一直呢活到了1991年才去世。哎，你看这么个人这辈子骗来骗去的，这头半生还真挺风光。那么为了警醒世人呢，著名的剧作家老舍先生奉命扮成法官到监狱里约见李万明，跟他聊的时候获得了很多行骗细节，后来呢写出了话剧《希望长安》。话剧在首版里边这么写的，说这个骗子从1951年起4年当中跑过10几个城市，闯过10几个重要机关，而且钻进了党内，不但冒充了战斗英雄，而且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占据了重要位置，这是个十分严重的事件，对我们当时并不严谨的管理是一个极为辛辣的讽刺。李万明的骗术其实很原始，却能一路畅行无阻，除了李万明的胆子比较大以外呢，还跟当时的形势有关。李万明是利用了建国之初啊制度漏洞、信息不畅、机构人员变动频繁，以及当时的官僚主义盲目轻信等等，就哪个领导要给你背书了，下边人轻而易举就信了，这才成就了李万明的惊天骗术。这个跟我们之前所说的杀人英雄刘学宝在某种程度来讲是如出一辙的，都是有当时鲜明的时代属性的。今天呢，咱们虽然很难再遇到这样的事儿，但可不是完全没有。你看什么冒充军官的、冒充国家干部的去骗婚骗财骗色的，这种事仍然时有发生。所以我们今天给大伙讲这故事啊，这个警示作用大家要谨记在心，不要听一个人天花乱坠来介绍他怎么这个厉害那个厉害，你要真要跟他交往啊，还是查查他底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